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呢，我要再次做一个李哥专访，就是我先生李长安，他以前在军中非常经历神在他身上有很多的恩典，他经历很多的小神迹，所以我今天要请长安再来多跟我们分享你如何在生活中遇见主。长安你好。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要从军中再次我来分享。前面我说过，差点点一分没有考上预备军官，从当兵开始最基层最底层，但是万事互相效力，上帝让我看见经验什么叫道成肉身，在生活当中遇见神，然后跟人家分享福音的大能。记得我以前在团契当中，有的大学生服完兵役回来说，哦，当兵的时候好像噩梦一场，但是呢我在军中虽然不容易，很挑战的环境，但是呢我却在里面充满回味，很美好的生活经验。所以其实在一种恶劣或者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反而让我们更能经验神的信实、神的安慰、神的能力、神的同在和平安，这是没有办法用话语来形容的。前面说过很多故事，今天我再分享一个。有一次我们在部队里面常常在节气都会加菜，什么端午节啊、中秋节这些的，有一次在中秋节加菜，加菜是很丰富的，自己杀猪的，军中有养猪的，种菜出去外面采买回来还是很丰盛的。特别那时候还可以开放喝酒，在军中餐厅的有些阿兵哥知道我是基督徒，我是不喝酒，他们呢有些人就是要恶作剧说，哎，你长安不喝酒啊，那我们今天晚上晚餐的时候我们把他灌醉看他会怎么样。当然我听到这个情报，有人来告诉我这个消息，当然我是很为难，不是我不会喝酒，我不喝酒，当然我也不知道我的酒量到哪里，我从来没有喝过酒，不喝酒的，听到这种消息很为难，心里就默默向神祷告说，上天啊，这些人都是很好的朋友，不想跟他们闹翻脸，因为这个喝酒的事情，但是要喝呢对我来讲也是很为难，你知道你为我开路好了。结果这个在大家集合然后进餐厅准备开动的时候，他们要动作的时候，忽然有一个高头大马的阿兵哥站起来对那些人说，哎，你们干嘛，你们要恶作剧什么，人家李长安不喝酒，你不要为难他哦，如果你要为难他我们到外面去单挑。这个人的高头大马，我是曾经传福音给他，但是他没有接受主，他也曾经向我借钱，我问他说你要做什么，他说去看电影，我说自己看电影有钱我就不借你，如果你没有饭吃我还可以借给你钱。这个人很正直，虽然我这样没有答应他，但是他还是对我很好，所以他这样一说完，那些阿兵哥就不敢动手了，让我在这中秋节还过一个快乐的中秋节，没有遇到这种很狼狈难堪的这个景象。
是，长安这个故事就让我想到主导文里面，耶稣教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有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情况里面，上帝会派大能的天使，虽然这个人并不是基督徒，这个高头大马的这个红袍哈，但是他这时候就路见不平啊，他就来见义勇为一下。我相信也是圣灵感动他耶，因为上帝听了小弟兄的祷告，然后就派这个大能的天使啊，来救长安脱离这样的一个试探，这样的一个我们不想经历、不想面对、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喝酒的这样的经历。好，哎，那我还记得哦，有一次有一个人肚子痛耶，
其实神随时都在啊，不一定说只有在什么大型聚会啦，或者祷告会或者教会里面财神的，你走到哪里，神都与你同在。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神都在，而且他暗中的都在帮助你，暗中都在保守你，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刚才像冯姐所说的，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成为天使，成为帮助人的人，成为祝福人的人。有一次我在站卫兵，站两点到四点的这一班卫兵，我们一次站两个小时卫兵，这两个小时的卫兵呢，站在这个寝室的卫兵啊，
你在两点到四点是凌晨，凌晨的，
对，一般白天不用站，在熄灯以后钟十点以后开始有站卫兵，晚上轮班卫兵，就听到有人在呻吟，我就奇怪，一定他是什么事情或者身体有什么病痛， 所以我就开始去查寝室啊，查床铺了、啊。哎，我碰到哎一个人在那，我就翻开他的蚊帐，我就说：“哎，某某人，你什么事情吗？什么样身体不舒服吗？”他说：“我胃痛。”那你胃痛到睡不着？他说：“对，真的胃痛。”那时候也很不方便啊，惊动大家要派车要带他去急诊什么之类的，实在是很不方便。但我也问他说：“要不要送医院？要不要去看病？”他说：“哎、不用了，这个。”看等一下会不会好。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求神来医治。你愿意跟我一起做祷告吗？他说好啊，所以我就为他祷告，然后求主医治他。但我是凭信心啊，我也不知道我有这个 A 病 N 字什么那些的，从来没有这个经验。但是我相信神会医治。我有没有这个 N 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神会。所以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我说，你就休息好吧，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你。后来我就回去继续站卫兵，哎，就听不到声音了。那我心里想说，会不会他不好意思，我已经跟他祷告过了，还在森林，都要是对我很没有面子这样
啊？
对，
要忍
就忍下来了这样。到了早上，哎，起床了，起床号起床啊，大家开始漱洗了。在漱洗的时候呢，哎，我碰到他了，我也不好意思问他啊。刚好他也看我，刚好在跟另外一个人谈话，也在谈到耶稣了啊，他就听到他也过来说。真的要信心，真的要信心。昨天呢，李长安为我祷告以后，我就一觉到天亮了，我没有再胃痛了，很棒哦，我心里很开心呐、啊、哈！上帝亲自让我知道这个答案了，我不敢去问他，但是他自己把这个答案讲出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哦，不止这样，他还帮你一起传福音做见证耶，说一定要信耶稣，
对对对，
因为李长安为我祷告，我的胃痛就好了，一觉到天亮。哦，我还不知道你有医病的恩赐啊，长安。
是上帝有医病的大能，不是我，我只是一个桥梁而已。
是是、嗯，还有我知道有另外一次，上帝也帮助你，叫你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哦。还有一件事，
嗯，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在军中常常有测验啊，有考试啊，尤其特别什么就三民主义的考试，当然我是大专兵啊，学历比较高。那、啊、有什么考试呢？这个连长就常推派我出去参加了，
代表代表考试，
体能就不会请我去了。笔试啊，什么或者演讲啊，这些都会找我去。有一次三民主义的考试，到考场去，我们就按着这个你的号码座位坐好，啊，等着考官来发考卷。当我们一进去坐下来，考官还没有来的时候，哇，前面就有一个阿扁哥，我不认识他。而不是我们连队的，他坐在我的后面，他就跟我讲，他说：“哎，等一下考试的时候，你把考卷就垂下来，这样让我可以看答案这样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哈，这我也很怕得罪他了。这个说好也不是，说不好也不是这样的。我就说：“等一下再说吧，等一下再说吧。”嗯，铃声响了，考官就进来了。考官进来看我们坐的那么挤，一个人一个位置都并排坐，蛮近的这样子。这考官说：“哎，这个考场啊，这个这样太近了，不好。这样每一个人前后空一个位置坐，不要按照桌上有贴号码那个座位坐。”结果我们中间就隔了一个位置了。我想他再用望远镜都看不到了，所以我也没有做那事情，他也没有责的这样。所以神也让我逃避式的这种试探。嗯，其实我是不愿意这样做，那神也就按着我的心意来成全。
是，所以我真的看到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环境上好像我们不能掌握的事，所以我们就向神祷告，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些小事上让我们遇见他，在这些小事上让我们看到是他在向我们显现，他垂听我们的祷告，那个考官又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哈，就救我们脱离凶恶。不然如果这个一起作弊下去，搞不好有一些后果，也不是我们能承担得了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听长安如何在生活中遇见主。好，我们现在继续来听 长安讲他在军中如何在生活里面经历神、遇见主。好像有一次跟一辆故障的脚踏车有关，哈，你说一下。
其实在军中，那随时会可能发生事故啊，发生危险，发生意外。但是我在这种情况当中也发现，上帝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不遇到伤害，这是在军中也经验到的。我在部队后来我升士官，我在营区我们有一个特权，就是只要带一个外出牌就可以不用请假就可以出去了，大营们卫兵不会拦住你不让出去，因为可能你出去掐工啊这些的。那我在部队在营区的时候，我也会去接山下一些中学生团契的辅导，去参加他们的聚会。
当兵还可以去教会当辅导？
是啊，因为我认识那边有教会的同工学生团契的辅导，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有一次呢，我就想去，匆匆忙忙就牵了一部脚踏车下去。我们的营区在半山腰上面，嘉义南坛的山上，我不注意有没有刹车，所以我就骑脚踏车冲下去了，我希望能够准时到了。冲到半山发现我没有刹车，我说这叫完蛋，那个山路是蛮直蛮长的，也没有红绿灯的，
所以脚踏车没有刹车，哇、然后你是从山上要
下坡
下坡、所以刹不住。
对，到山下最底部的时候就是十字路口，那就是交通比较忙的地方了。那我想如果这样一直冲下去，我想一定是很危险的，怎么办呢？我说啊，主啊救我，主啊真是让我怎么样把这个脚踏车变成有刹车的，如果有一个人骑上来我可以换一部脚踏车，那是多方便，这是最好的方式。这个说时迟那时快，真的就有一个阿兵哥骑着脚踏车上来。这个阿兵哥呢是最近分发到我们部队的一个新进的一个阿兵哥，这个人呢我愿意看他，这是我认识的人、因为他是跟我同校的，他是我的学弟。那我在学校的时候呢，我是学长，在学校里面学长要带学弟，大学逢甲的时候他是机械系的，那我就常常要带他们玩岛，也是基督徒，五个团契的汽油嘛，五个基督徒这样的，那他是其中的一位，真的骑上来，哇，我真是喜出望外了，
又是一个天使啊，
是一个神迹从天降下来。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跳下脚踏车，他骑了一部新的脚踏车上来，我说摩门我要下去啊，带团契的聚会，这个我才发现脚踏车没有刹车哈，不是完全没有刹车，就是不容易刹住了。你上山不用刹车，我下山需要刹车，要不要我跟你换，等我回去又再还给你。他说好啊，没问题啊，我们就换了脚踏车，我就骑脚踏下山，所以一路平安到达团契聚会的地方这样的。这印象让我非常深刻，要不然我不知道那天如果没有刹车，不然会不会小命不保。
是哦，真的是看到上帝用各样的方式供应我们的需要，在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刹得住车的脚踏车的时候，上帝就派一个人骑一辆有刹车的脚踏车来跟我们交换。
这个人我认识的，如果不认识的他也不敢把脚踏车交给我。
对对，所以我们真的不用害怕耶，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信靠耶稣，随时向他祷告，我们就惊艳到他对我们的帮助、保护还有供应。我看在军中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都这么一帆风顺的，有时候心情真的是会很不好的，你也有一个经历。
在军中不是度假，不是参加特休会，在军中是参加训练，很多专业的训练，还有单兵战斗训练，还有武的战斗训练，还有排的战斗训练，还有连的战斗训练，所以平常就有排课要训练的，有基本教练，很多方面的，所以还全副武装训练的，所以不是很好玩很轻松的。当时我进入军中的时候，我阶级是从二等兵嘛，所以大家怎么样我也要跟着大家一样，虽然我体力不如人家一样，照样没有什么例外，没有优待的，心里就觉得很辛苦啊。我体位的标准刚好可以达到当兵的标准，就是所以有些动作来讲蛮吃力的。在这训练当中，心中也觉得这怎么熬过去啊，不容易， 心里觉得很难，但是我就操练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在参加这种基本训练其实是很无聊，就在立正稍息向左走路前进的这样的。操场又是不是在树荫下，有没有冷气的，在南部家里也是算蛮热的。所以常常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苦啊，这日子怎么什么时候可以过去。但是我在这种一面在训练，但是心里可以一面跟上帝对话，可以祷告。当我在这种祷告过程当中，哎，有一丝的微风吹过，我就想到创世纪说上帝在微风中行走，在风中行走，哦，就满了神的同在这样的。那种煎熬的心理或者觉得不容易的心态马上就度过去了。所以就说就是经验神的同在，不只在那种好像神迹啊很明显的事件当中，也在我们生活的这种小节微风当中来同在。所以感谢主，经常在各种环境时段里面不断去体验神的同在，这是非常棒的。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环境是很难去体会到的。
所以长安之前在一个专题里面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去发现或者去寻找上帝的安慰。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在各样环境里面寻找上帝的安慰和同在，是基督徒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的。在每一时刻，不论你顺利的或者不顺利的环境里面，都是可以来体会到他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其实神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现在你听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访谈的时候，就是在现在 at this very moment， 就是在这一个当下耶稣与你同在。如果你曾经祷告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里，他现在就与你同在，你现在就可以感谢他。主啊，感谢你，我现在能够平安，我可以安全的坐在这里，或者走着，或者站在这里，听到这个广播。主啊，谢谢你提醒我，你现在就与我同在。谢谢你借着这样一连串的李哥的见证安慰我的心。你知道吗？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去发现或者去寻找，有的时候需要刻意一点，因为我们很容易被这一个忙乱的世界搅扰，我们的心就充满很多的忧虑。耶稣说啊，马大，你为许多事情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而玛利亚选择了呢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玛利亚选择的福分就是坐在耶稣脚前，专注的看着耶稣，听耶稣对他说话。所以玛利亚的心是宁静安稳的，而马大的心，因为他的眼目一直在看周围，好多事情都没有做完，哇，我好忙好忙。所以耶稣说，你因许多的事思虑烦扰或者烦恼，就是我们里面是混乱的，我们里面是焦躁的。可是如果你安静下来去寻找，去发现上帝给你的安慰，上帝给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供应，给你的保护，你就可以充满感恩。好，那最后我请长安讲一下，之前你提到说学员传道会贷款给你5000块学费，就是助学贷款，你原本以为考上预备军官很快就可以还清，可是后来因为 0.1 分没有考上，你就得当兵1年10个月。那时候你想说啊，这5000块大概泡汤了，我大概没办法在退伍的时候还清。可是呢，结果呢？
其实神的同在安慰和供应，不在乎你的身份多卑微，或者你的遭遇多顺利或不顺利，神都是那样的信实，神是那样的同在。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在大学的时候，最后一年，最后一学期，学员长道也希望让我参加一个特别的训练，那是因为我暑假要打工，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要打工，我没办法参加。他说哎，你不用担心你的学费，我们就借给你，这样无息贷款，不用打字据的。 啊，你有钱就还给我们就好了。哎，我说好，这样很好。那我就参加这样的训练，参加训练结束以后，当然我就是学会没有问题了。但是大学毕业以后，我就选择我要不要奉献加入学员传达会。但是问题是我还欠学员长那5000块钱，我心想说，如果上帝把这5000块钱还清，我就顺利的可以参加，因为不然变成好像我欠他们，我就一定要来参加这个学员传道会，这好像理由不太正当。哎，这个上帝知道，所以我们在部队里面也让把你的薪水扣一点钱做储蓄。那我在部队里面就有吃有住啊，不用其他花钱，所以我就把所有的钱再存下来。因此呢，我在这当中还可以学习奉献这样的生活，所以一直到退伍的时候呢，我拿到了我所储蓄下来的钱，我刚好可以还清这5000块钱的学费。上帝当然很清楚引导我加入学员传道会这样的引领，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印证之一。我并不是因为欠学员传道会所以我来打工偿还的，不是这样的，是神清清楚楚的他的呼召让我可以加入宣传大会来服侍他。
是上帝对我们的供应真的是各方面的，也包含在金钱方面，我们在生活中的任何小事上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神的供应。今天谢谢长安你的分享，那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下面这一段问题解答的时间是我们在婚姻班里请祖龙丽妹夫妇来回答的问题。
好，问题是这样问的，如果敬重丈夫顺服丈夫呢，有具体的例子吗？哇，这可能他很想要实用要应用具体一点的，那很好，很有追求的心啊。那我们请丽妹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吗？
好，以弗所书5:22说到，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们是凡事顺服主，所以只要是不犯法不犯罪的事情都可以顺服先生。我们都很希望先生可以无条件的爱我们，即使我们不可爱。所以同理，丈夫也需要我们尊重他，然后顺服他，不管他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期望。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尊重他，这个呢会帮助丈夫建立他的自信。有一位姐妹啊，在暑假的时候，他们家的瓦斯热水器坏了，她呢就请先生去买一个新的来换，没想到先生竟然说用冷水也可以洗澡啊。结果孩子听了都很气愤，就说冷水怎么洗澡啊，爸爸真是太过分了。但是姐妹就温柔的对儿子说，没关系，爸爸说用冷水洗，我们就试着用冷水洗。结果没想到当天晚上先生就主动的对太太说，走，我们去买热水器，还买了姐妹喜欢的樱花牌热水器。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关键，热水器坏了请先生，可能就是老公热水器坏了你要去买一个新的哦，有一点指挥的意思。先生的回答竟然就是冷水也可以洗澡啊。当太太跟孩子说爸爸说用冷水洗，我们就试着用冷水洗，诶，顺服先生的决定的时候，结果就是他们去买了新的热水器。所以尊重他的决定是很重要的。再来呢，就是要把先生摆第一。下面我也是来念一小段姐妹的见证。她说，爸妈觉得我结婚了，他们应该多一个儿子来陪伴，可是却常常失望。我常常因为先生拒绝与我娘家父母同游、吃饭、见面等等，十分的艰难、受伤。我夹在丈夫跟娘家中间，实在是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结果小组长提醒我，先生一直认为在我的心中父母亲比他更重要，这样的优先顺序要调整。所以我开始学习将先生摆在第一位，不再强迫先生一定要跟我爸妈聚餐，也不会催促或者是叨念他怎么不跟父母亲近一些，学习以先生的需要为主。至于父母那边，我就把握机会替先生美言。 半年后，先生也开始改变了。有一天，先生居然跟我说，你去问你爸妈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以前小组长说，做对的事，把先生放第一位，先生就会慢慢变好。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我发现这是真的。所以先生好需要知道妻子永远以他为优先。所以姐妹们，我们要看重先生的需要，当他的需要被满足了，先生也会看重我们的需要。最后呢，要肯定、赞美还有仰慕。我下面也是念两小段姐妹的见证揭露出来的。原来自己内心有许多的骄傲和不顺服，不明白先生需要我的敬重、顺服和仰慕。以前我做了许多白工，走了许多冤枉路，又累得半死，结果却没有果效，真的是笨死了。现在才知道，凡事以他为中心，多看他所做对的事，多赞美他，并且跟他说一些像 My Superstar， 你好细心体贴等等的话，就可以事半功倍了。下面是另一位姐妹的哦。加入小组以后，照着小组的教导学习谦卑敬重顺服丈夫，先生说的做的，只要是不犯罪不犯法，一切都顺服。我和先生沟通上越来越良好，先生也从过去常常郁郁寡欢，慢慢的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开朗。现在有时候还会说，哎，你真的没有我不行，哎，什么都要我做主。我说当然咯，你什么都会是我心目中的马盖先。马盖先就是一位什么都会的万事通。所以肯定、赞美和仰慕先生，绝对是美好关系的一个关键。
啊，这是姐妹版的做太太的敬重顺服丈夫。丈夫呢，怎么去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呢？这是双方的，缺一不可了。我们最好是这样，但是如果只有一方做，也会带来很美好的果效。但是我们也不要一味的要求太太来做，先生也要做，怎么做呢？我们请主龙来回应这个问题。
好，相同的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里面有说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以妻子的需要为优先，为妻子舍己，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都是给自己的，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所以如果今天是姐妹，就听我太太刚刚分享的敬重顺服先生，那如果是弟兄，那我们就一起来以妻子的需要为优先，为妻子舍己。最有效的改变都是从自己开始的，不是要求别人。
我谢谢刚才丽妹的分享，她是请她的组员不同的人写一小段，其中有一个姐妹真的讲得太好了，她说原来自己内心里有许多的骄傲和不顺服，不明白先生很需要我的敬重顺服和仰慕，以前我做了许多白工，走了许多冤枉路，又累得半死，结果没有果效，真是笨死了。 OK， 这是一个女人讲的哦，这不是她先生讲她哦，她是说她自己，她说现在才知道，只要凡事以先生为中心，多看他所做对的事，多赞美他一句，像 My Superstar， 她说就可以事半功倍了。但是我发现大部分的女人，当她们听到圣经的教导，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这些女人都觉得很不公平，觉得很莫名其妙，很反弹，觉得这是什么时代了，我们今天还在教这种老掉牙的，我们不是传统女性，我们是新女性。我真的要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讲什么传统或者是什么新时代的女性，我们是在讲圣经。圣经是千古不变历久弥新的，男人是上帝造的，他最知道男人需要什么。如果男人需要的是一个很会吩咐他、指使他，然后看不起他的妻子，那上帝会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就尽量轻看你们的丈夫，你们就尽量表现得比他厉害，你们就尽量骄傲啊。不是耶，圣经只给我们两个， 就是要敬重自己的丈夫，还有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男人心里最深的需要。当一个女人愿意谦卑自己这样做的时候，她就成为那一个最聪明最有智慧事半功倍的女人，而且她很快的她就会得到她想要的。当然我们不是用这个当一个手段，而我说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当我们敬重丈夫的时候，这个男人心里被鼓励得到滋润，要他回过来爱你，为你舍己，那个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要像我爸说，你做事不要呛着啊。我爸爸是老一辈的，他小的时候在河北长大的，当然他后来是到台湾来的。我爸爸他说，我们华人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什么事情啊，你要顺着他做，你不要跟他呛，你不要呛着来。我爸就说，就像什么，像身体冷了，你就要去加件衣服，你不要跟他呛，你不要说我冷，可是我就是要努力抵抗一下，看看我可不可以去抗那个冷。我爸说，你这个就是呛着来，不行。天气变冷就加一件衣服，你要顺着，你要顺着他做，就是环境也好，你身边的人，你顺着对方绝对不代表你比较软弱，你比较愚昧。 No， 你愿意顺着对方，你是最聪明的哦。你顺着对方，最后是你赢哦。今天早上有一个姐妹讲得真好，她说谁先改变谁先有路可走。你愿意先改变，你就先是那个有路可走的人。所以哈，我们敬重顺服丈夫，然后男人爱为妻子舍己，都不会吃亏，我们都是赢家。
其实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同时他也造男造女来成就这个伟大的计划，所以上帝是要透过婚姻让我们享受那个幸福美满，所以二人要成为一体，两个人就是一个 team， 一个团队。那上帝给的工作说明很简单啊，女的是要顺服敬重丈夫，那男的丈夫呢就叫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啊，这两个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它的本质是一样的。顺服是舍己，舍己就是顺服，意义是一样的，因为你顺着他你就要放下自己嘛。嗯，你要舍己要爱他，那你就不坚持自己，所以这就是合一的一个秘诀。所以按照这个来运作就没有问题了。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上帝会给你智慧，上帝会给你有创意，你来信靠神，他是最原始的设计师工程师，他一定会供应你这个需要的。好，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公有时候双重标准，常令我忘记煮水，出门没收地板，没看好小孩作业等等，但换成他有空时也有很多没有做到的。我是没有念他，因为念他他会生气，那我需要说什么呢？还是他会自己察觉呢？关于这个请立面来回答好吗？
好，其实我们有个姐妹啊，她在信主前，先生也是常常会在下班以后回到家就指正她说，哎，这边没收好，然后那里又没有做到，她就会觉得很受伤，然后也觉得先生不爱她，所以夫妻感情呢就也不是很好。但是呢后来姐妹信主了，她知道自己呢是神眼中最宝贵的，而且这个身份呢不会因为先生怎么带他或别人怎么带他而被影响，所以他就改变了。从此以后呢，先生说哎，这个没有收，姐妹就会立刻跑过去说好，我现在就收。那先生说哎，那个没有做好，姐妹也会立刻的说是，我现在就来做。他就轻松的化解了这个紧绷的气氛，慢慢的呢先生就越来越少念他了。所以呢我想说我们先不要去想什么双重标准的事情，先试着改变自己。这个改变呢就从每次先生的要求开始做起，面对他的要求跟指导就欣然的接受，然后呢还要肯定赞美他的建议，像可以说诶，老公你很棒诶，我们家有了你以后什么事情都变得好有效率哦。所以呢改善夫妻之间的关系才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式。
好，谢谢。我们请祖龙来。
好，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当先生脾气不太好，像这位先生爱念的时候呢，很有可能是他有其他的需要没有被满足。例如像 上个题目说的，他需要被敬重、肯定跟接纳，或是需要彼此间的亲密关系。当一个男人真正的需要被满足了，就不必透过其他的方式来证明他的重要性。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啊，谢谢。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啊，总是有一个人有盲点的。俗话说，旁观者清嘛，当局者迷。所以看别人就看得比较清楚，看自己呢就清清菜菜了，他从来看不到的，所以就会产生这种结果。我们所说的缺点呢，但其实是特点。其实上帝允许这样的特点存在夫妻当中呢，也有好处，就是为了造就我们。当我太太说你怎么这样子，我说好，我下次绝对不会让你再念第二次了。我这功力就大增了。是，他说你衣服怎么这么穿？我下次我就要改变我穿着这样。所以他现在说，你这衣服在哪里买？怎么这么好看？其实我是在菜市场买的啊，但是好看就好，不一定要名牌这样的。那我觉得他这样说我并不是轻看，我是觉得他这样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其实如果太邋遢的话，不是丢他面子，是丢我自己的面子，也没好好管理自己，这个也是羞辱神的，没有荣耀神的。所以呢，我觉得好好的打扮自己，装扮自己，不要邋遢呢，也是一个礼貌，同时也是一个尊重，同时也是一个荣耀，荣耀神，那你自己的荣耀。所以呢，我们是会改变的。我弟兄小组里面有个弟兄，其实他参加小组以前，他是很大男人的，天天回到家里面挑剔太太，你这个盘子怎么没有成套的？他都会掀桌子的，谁把冰水喝完没有加水进去制冰呢？谁这么小气？就全家人都怕他。所以孩子在吵架的时候，看比赛谁最凶，小女儿说我比爸爸还凶，结果全家鸦雀无声，比爸爸还凶，那真的是凶了。这个弟兄他来小组，他是一面观察一面看，发现其实他自己真的是很过分的。后来他也悔改了，改变了。他们现在都是他自己下厨做点心的。儿子要吃饭，爸爸，我今天晚上要吃哪一道菜，请你做好吗？我还点菜单的，而且开始服侍妻子了。他这样的改变跟以前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的改变也会带来对方的改变，使自己更自由，有路可走，让别人也有路可以走。
好，谢谢，谢谢祖龙跟丽妹。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继续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下面这一题的提问是我们在婚姻班请 Eddie 弟兄来回答的。
这个提问是这样说，想与丈夫有一些时间连结沟通，感觉丈夫对手机爱不释手，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常常表达丈夫没有回应就会感到失落。那我们就请 Eddie 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姐妹都不喜欢先生滑手机，当你希望和先生有连结，他却专注在手机上，那一定会觉得被忽略，很失落，甚至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一直在滑手机不跟我聊天？难道手机比我重要吗？那男人为什么喜欢滑手机？我想大部分是因为想要放松，或是无聊打发时间。但是面对太太的指责，他就会觉得很委屈，觉得滑一下手机又没什么，为什么这样巧敌大做？其实症结点就在于夫妻两个人的需求不同，看事情的角度也不同。那我们家以前其实也这样，后来我太太怎么做呢？就提供给姐妹们做参考。第一，她停止情绪性的攻击，她反而进入我的世界。以前我一直滑手机，太太会很生气的说，你到底在看什么不该看的东西，看得这么入迷，我看你是手机中毒，没救了。后来太太改变了，她看到我在滑手机，会很温柔的说，今天又发生了什么国际大事，请你这位新闻播报员跟我们讲解一下，或是有什么内容这么有趣也跟我分享一下。有时候我正在看羽球比赛，就和太太一起看，太太原本对羽毛球一点兴趣也没有，可是跟我看了几场比赛以后，她也觉得羽球比赛很刺激，那我们就有更多共同的话题。第二，她会主动安排共同的活动来取代手机。现在太太看到我滑手机，她不会像以前一直念我，她会很有智慧让我放下手机。比如说他知道我手机有装 APP 记录每天走路走几步，他会说，来，你今天应该还没有走1万步， 我陪你出去走路散步，帮你达成目标。于是我们就到附近公园，一面走一面聊天。我陪他聊天，他陪我达成目标，走完一万步，那我们两个人就都很满足。第三，他愿意接纳我的软弱，成为我的帮助者。因为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视力不好，不应该长时间看手机，可是就改不掉这个坏习惯。以前我太太一直碎碎念，我不但没有停下来不看手机，反而更想用手机来逃避她。现在太太改变态度，改变做法，她的温柔提醒就成为我最好的帮助。所以我要给这位姐妹三个建议：第一，避免情绪化的指责，试着进入先生的世界；第二，主动安排你们都能够享受的活动来创造连结；第三，要接纳先生的软弱，用爱来帮助他。当你愿意这样做，就不再是按手机抢老公，而是按先生一起走在爱的路上。
好，谢谢 Eddie 的回答，不只是给姐妹的建议，也是给先生的建议。其实手机人人都爱滑，连小朋友都爱不释手，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正面的情绪来表达，不要用负面的情绪来挑战。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男人，我们男士也非常受用。谢谢。
是，所以我觉得 Eddie 的太太文华好有智慧哦。所以姐妹，我们要怎么赢得丈夫，我们要怎么赢回丈夫，真的不是靠唠叨，不是靠念他，不是靠情绪生气给他看。好，我发现文华好有智慧，他是顺着，他不是跟那些人抢。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Eddie 为我们做的问题解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